反复无常的时有三。从沈阳回到顺德，他老曹到家里休息了一晚上。第二天，手下的将领都来看望他，军长、师长、旅长、秘书长、副官长、参谋长，能有七八十号来问候总指挥兼总司令。石友三是面沉似水呀，吩咐下边开会，人员都到齐了。本来嘛，离家多日，一家之主回来需要开个会，这事儿不奇怪。可是大家坐定之后，发现石友三时而凝眉，时而瞪眼，咬的那牙嘎吱嘎吱直响，他也不坐着，来回直溜。有人跟他共事多年，明白他要发脾气了，有个绰号叫石疯子，大概又要发疯了。真猜对了，石友三来回转了几趟，坐下了，妈的嘞，张学良这个兔崽子，他他妈不是个人，老子跟他玩不了。今天把各位请来，就是跟大家商议商议，我要举兵反张，我要打张学良，抢他的华北，抢他的北平天津，端了他沈阳老家，大家说说怎么样？大伙一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这怎么回事儿？这是刚从沈阳回来，投靠张学良，就这么一晚上，怎么变了卦了？难怪说的是反复无常啊，朝秦暮楚，变化莫测。会议厅里的静悄悄的，有人胆儿大，唐邦直也是他手下的大将，站起来，总指挥，这为点什么呢？什么原因你要反对张学良？哼，我不说你哪知道？各位，我现在我介绍介绍此次去沈阳的情况。我石友三好悬没回来，我一片好心呐，千里迢迢赶到沈阳，打算跟张学良这张汉卿合作。他表面上欢迎我，暗地之中把我软禁在沈阳，派一大帮宪兵监视着我的行动。我听说他跟南京的蒋介石高达连环，电报不断，想要把我除掉，其心何其毒也。后来也不怎么张学良寻思过这个味儿来了，没按着蒋介石的主意办，把我给释放了。名义上释放，我看得出来他是打算利用我，看上我手下这十几万弟兄了，看上我手下的枪杆子了，不介就把我收拾了。我没有办法呀，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，就得委曲求全，这才逃出虎口啊。我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查一查咱们就见不着了。你说这张学良狠不狠？歹毒不歹毒？还没怎么地呢，把我手下几百辆列车全都充了公了，都给要走了，把我乘坐的铁甲专列也给没收了。哎呀呀呀呀！这张学良啊，都说他仁义，我这一看呢，还不如我呢。我怎么能跟他共事？ 我能服从他指挥吗？他充其量是个小孩蛋子，他无非是三十来岁的人，我怎么能屈居在他之下？因此我要举兵反张，我打他。其实这话是一面之词，这小子说这话是玩横的，他一讲一点理也不讲。跟随他访问的有那个毕广元，毕广元他是手下的参谋长，他管叫七哥，那个毕广元就一皱眉，越听越听不进去，还没等石友三说完呢，毕广元就站起来了。总指挥，我说几句行吗？七哥说吧。总指挥，关上门没外人，咱们在座的都是同甘苦共患难的老弟兄，咱们不分彼此，所以呢也没有背人的话。那么总指挥，就刚才你说这套话不是事实啊，你有点断章取义。怎么的？我哪断章取义了？您听我说，我请问您，叫大家评一评，我陪着您到了沈阳，张学良对您怎么样？亲自到车站前去迎接。我说总指挥啊，咱们现在无处投奔，走投无路，我们为了寻找一条出路，我们才去拜会张学良。那么张学良人家现在是什么身份？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啊！蒋介石是一把，他是二把，海陆空军副司令啊！没有小瞧咱们吧？小瞧了没有？隆重接待，奉若上宾。您说吃的、住的、玩的，哪一点不好？是。咱们在那多住了些日子，张学良有张学良的苦衷，您刚才说的也不假，他跟南京电报往还，这不奇怪。南京国民政府那是他的上司，他现在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人，您要去投奔他，能不告诉一声？他能不向南京国民政府汇报吗？他能不请示吗？这是人之常情啊。至于蒋介石怎么想的，蒋介石打算把你给干掉，这完全在情理之中，咱本来跟蒋家就不睦，但张汉卿人家没那么做呀，没接受蒋介石的，没听蒋介石的话呀，人家也是委曲求全呐、啊，苦苦的相劝，劝的蒋介石高抬贵手了，答应把咱们收编。可见张汉卿够意思，太够朋友了。咱们在难中，人家没有落井下石啊。据我所知，蒋介石答应把你干掉之后，手下这十来万人全归属张学良。我总指挥啊，换个旁人能不能像张学良这样？咱们这世上的人都是见利忘义之辈啊，什么叫义气啊？哪个叫交情啊？狗屁！为自己好就行，换谁也得把你我给干掉，把军权接管，扩充自己的实力。但张学良可没这么干啊！我都在眼前呢，临行之时，人家张学良还给了您70万现大洋啊，作为军饷。我总指挥，这事儿你怎么不提呢？你拿着这70万到了天津，又买房子又置地，你这钱从何处来的？ 你看张学良只有一个要求，叫你把列车充公，这完全合情入理呀、啊。现在得收归国有，统一调配。那么你现在就属于这张学良的人了，也就是属于南京政府的人了。咱不是单干胡来了，那么你扣留那些车皮干什么？你拥兵自重干什么？都得收归国有，这也在情理之中啊。我总指挥，你说你怎么想的？我不明白。一夜之间头脑发胀，断章取义，就要反章。我认为此事不妥呀。咱们各位大家听听，为人处事不能这么干。常言道，受人点水恩，须当涌泉报，此乃君子也。见利忘义，反复无常，岂不成了小人了？要照这样的下去，咱们是死路一条啊。另外总指挥啊，我是你七哥，咱们一个头磕的弟兄，咱们弟兄在一起多年了，我奉劝你，你改一改吧。你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，为什么我们落得今天这个地步？就因为你这个人朝秦暮楚啊，你没定心啊，你害得十来万弟兄跟着你无家可归。我总指挥啊，我挺嫉妒，反正我不同意，要反对张学良留下千古的骂名，我不同意。手下的将领一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窃窃私议。是啊，石友三当时那狼眼睛就瞪起来了。住口！哎，我说毕广元，好好好好。哎呀，叫大伙儿听一听，你跑这儿来揭发我来了啊？合着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给批得体无完肤。哎呀！你把那张汉卿捧上天了，把我贬到十八层地狱里去了。哦，我反复无常，我不是人，我恩将仇报，我不是人，对不对？不是人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不是人，你为什么不跟着张学良？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怪不你张嘴向着张学良，闭嘴向着张汉卿。你头一次访问沈阳的时候，大概你就动了手脚了。我问你，张学良许给你什么好处的？哎，给了你多少钱？说，你要不贪图了好处，你能站到张学良一边，在众人的面前攻击我吗？你别认为我石友三是傻子，你认为我半疯啊？我心里清清楚楚的。我告诉你，毕广元，我早就发现你啊，跟我分道扬镳了。今天你这篇谈话暴露无遗，这可别怪我手狠心毒。来人，把毕广元拉出去，枪毙！他手下那个刽子手都在外头站着，一声令下，谁能不听？进来二十几个拎着盒子炮、拿着绳子的，不中飞说一拧胳膊，把毕广元的双臂拧过去了，手枪摘掉，打掉军帽，拿绳子勒他，来，大小鸡头就张开了，往外就推。毕广元还真就不在乎。总指挥，好好，我对你仁至义尽了，你既忠言逆耳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你杀吧，你杀了省着我跟你在一起挨骂。杀吧，推出去，在院里枪毙。那叫总参谋长啊， 七八十将领都在两旁坐着，一看这太有点过分点了吧。挨着石友三坐着的是副总指挥，也是副总司令，姓秦，叫秦建斌。秦建斌有点坐不住了，一看慢慢指向，先别开枪。总指挥，您这么做不妥吧？这不管怎么说，七哥跟着您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了，没功劳还有苦劳，他就说这一万个不对。我看他发自内心是向着您呢，您在这可能心情不顺，所以您听不进去。就即使听不进去，毕广元也没犯死罪呀，那是您手下的参谋长，您这左膀右臂呀，怎么能说枪毙就枪毙呢？总指挥高抬贵手，把他饶了。好好好好，我早就料到你得说话，别人不说话你肯定得说。哎，我说姓秦的，这事搁在一边，我先问你点事儿。我没在家这段期间你都干了些什么？哎，秦建斌的脸唰一变，心说他妈这小子有所指的，莫非那事儿他知道了？那又说什么事儿？石友三上了沈阳了，把家里事情交给秦建斌副总司令。秦建斌就守着顺德30多个县，盼望石友三回来。结果这石友三一不去就不回来了，左等不见面，右等没音信，家里人就要乱套啊，群龙无首了。他是副头领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他曾经召集手下的将领，就在这屋开了个会。大伙问说，总指挥怎么不回来了？能不能被张学良扣到沈阳了？能不能把他给收拾了？真要是总指挥出了事儿，咱怎么办？秦建斌曾经说过，说这事儿我看够呛，10成占着9成啊，他回不来了，回不来了。他去那会儿我就反对，但他听不进去。真要他回不来，咱们就得想出路，干脆咱们就投靠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吧。耶，这件事情有人汇报了石友三，这小子要下棋，毒手。